这次呢，我的灵修的主题是在谈义人的路。那义人的路呢，我却用树的形象来形容义人的路，等于说义人的人生。我们用诗篇哈。那在我们的主题歌哈，等一下我们请小梅带我们唱两次哈。在还没有就主题歌里面的内容呢，它就是。很重要的是说，我们如果依靠耶和华的人一定有福。他基本上第一个主题经节是在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不管是干旱或者是暴风啊，这个大雨哈、啊，不管是怎么样的摧残，这棵树是不会倒的，它会结果子。然后来到诗篇第一篇的话，告诉我们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种人生哈、啊，然后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会枯干。我们就谈到第一个是靠依靠神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也就是义人的路里面的一个根基。然后来到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我们的根基是神的话语，昼夜思想变为有福，它变像一棵树。所以神的话还有依靠神，这个根基如果毁坏，没有什么可以再去修复了啊，就只有这个根基啊。然后呢，我谈到说义人的路跟这个树的人生，茂盛或者是不倒的树的人生，结果子的人生，这个两个呢，它有一个相通性。相通性在哪里呢？它是这个路是要一段时间的，啊，一棵树的成长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然后这个路呢，是要走到目的的。这个树的成长是要有它的一个外显的一个，不管是结果子。或者长成它的那个成熟那个树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成熟哈、啊，所以它有它的相通性。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是信耶稣，我被称为义，我是义人的话，我要过的人生就应该是这种丰盛，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的这样的树。而且呢，我是一个有。终局有盼望的这样的一种人生一个过程哈、啊，所以我们在讲根基，基本上是在讲根基。第一个根基是依靠，这个根基绝对没有办法再换其他的，没有说哦，现在发现了一个比这个更好的，那我没有了哈、啊。不像我们牙齿有没有刚开始用金的、用银的、用植牙的，慢慢越来越科学，越来越进步。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根基就只有这个根基，然后。我们第二个是神的话语，因为它是不变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到的另外一个根基，我们等一下要进入另外一个诗篇啊。那我们把我们的主题曲、主题经诀里面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内容，还有旋律，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哈、啊。小梅帮我们带两次，然后之后我不晓得那个谭颖，你方便祷告吗？
方便，
请你就带我们为今天的学习祷告。好，
好的。
小梅，请你。
好的，我靠真神前有福，必像水旁的树。我靠真神前有福，必像水旁的树，扎根深。树果生，能抵干旱如永生。扎根深，树果生，能抵干旱如永生。如永生
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啊，让我们把弟兄姐妹们啊聚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说啊，我们依靠的是一位活着的神，是一位可以帮助我们走天路的神。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在这地上有苦难，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在这地上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但是我们真是心里面都是渴望说是平安顺遂的， 神就求你真是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样的风浪里面，让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有一位神，他不会不管我们。就像在诗歌里面唱的那样，你是那位活的神，我们依靠你就必有福。我们就好像树栽在溪水旁边，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神，你是那说有就有、命里就立的神。我们信你，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阿爸父，就求你使我们学会，你亲自来教我们，学会来依靠你，依靠你的话语来过地上的日子，使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可以得着神你要让我们得着的。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你祝福，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Amen。好，我们今天的诗篇要放在诗篇第92篇哈，第92篇。这个诗篇第92篇呢，一开始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说是一个安息的诗篇，安息日的诗篇哈，安息日的诗歌。特别是指定是安息日一定要唱的哈。听说他们一次安息日时候，安息日他们的星期六，犹太人的星期六，最后一天，神创造的最后一天。那安息日在旧约里面，它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意义。在新约的时候，犹太人总是抓到耶稣，抓住耶稣。要跟他直辩那个安息日的事情哈，那耶稣他特别跟法利赛人回答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等于说安息日由谁设立的？是神创造之后设立的。在这里，我们就很简单的复习一下，在旧约里面，从立位记跟申命记里面有两个对于安息日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当犹太人守安息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纪念安息日的时候，是我们在纪念，就是不能忘记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的来源是神造的，它始无变有。从这两个记事，就约这两个申命记跟那个利未记，它有两个不一样的重点。另外一个重点是，当犹太人在守安息日的时候。是在纪念或感谢神救赎的这样的恩惠，不能忘记神的恩惠。所以有一切是从神来的。第二个是，如果没有神的拯救，我们就归向无有，归向灭亡，就没有所谓的安息日的安息。人之所以可以安息，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绝对的。一个确据，我们确据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是很稳当的，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从几年到几年啊，所以这个是安息日的诗歌，他们守安息，他们叫做守安息日的时候哈。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进到7日的第一天，就是主复活的日子，就把这个当时候在纪念，不能忘记。一切是从神来的，这个创造者的这一位神，要在这一天特别不但纪念，而且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敬拜他。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救赎。那当耶稣复活、安息日的主已经来了，已经死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换到7日的第一天，一切复苏了，就把这个救赎。更赋予这个成就救恩的这样的意义，所以保罗也讲，不管守哪一天，那个意义是不变的。那么这首诗歌呢，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信神的人，他的人生里面是充满着对神的感恩，对神的全能的这种创造全能的，一方面感恩赞叹，然后就敬拜他。二来呢，对神的救恩救赎，心里面的这种 回应，那种回馈啊，是我们一天都没有办法做，我们一天都归给他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可以表达完的了哈。但是呢，神就规定说，你们这些我的子民，至少有一天记得七天里面六天给你们，一天是我的，不是这个意思。而且这是我的时候，你要从这里开始，再一次的重新出发，重新得力也好，或者是说呢，我从这一天来，我再一次把我的焦点对齐了。开始我的这个接下来的六天的劳碌的生活或有压力的生活啊，所以这一首诗篇叫做安息日的诗篇。那安息日的诗篇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诶，里面也没有谈到什么安息日，可是会有安息日的意义的一些准则在那里。首先我们先请念一下啊，92篇的这个我的第一个大题哈，我的备照啊，是从第一大题的那个四到五节，从第一节开始好了啊，第一节到第五节。
诗篇92篇一到五节，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阿们。
我们在谈到日常的生活很多的压力哈，我们专题很多压力，因为我的灵修是跟我的专题有点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不免会涉及到六天跟一天比起来，当然六天的比例很大，可是当我们有一天再一次的把我们的心思再经过洗涤，经过更新，经过充满之后，充满什么？充满感恩，充满赞美，充满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抵过这六天。不是说我念多少圣经，我今天做了我该做的属灵的功课，不是这个在让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是我们把该归给神的，然后注满了灌满了神的恩惠，创造的恩惠，你一天起来可以有氧气可以吸啊。你说氧气现在很有时候很脏，那是人搞脏的，神没有给我们这种氧气啊，没有这种空气，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不变的。然后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带着盼望穿透任何的难处，都是因为神的救赎。如果没有神的救赎，就没有起死回生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盼望。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从无变有创造的神，叫死人复活的神。他要把他的儿子杀来献祭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如果我的儿子献祭，神一定让他复活，这是属于神，这不是我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位神，我敬拜的神，你需要在一个很专注的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敬拜里面呢，来一方面纪念他，献给他，一方面呢再次的充满你自己。所以安息日的诗歌里面就是对神的赞美，纪念他的工作。刚才我们念到第一节到第五节哈，好，那么今天我们要针对我们的灵修，我们就不全章节一直下去了，你们可以去看哈。那刚才念的是我的第一个小标题，我的被造。当你想到我的被造奇妙，当你想到我现在有的这一切的来源都从神来的，当你说我有很多不好的一些我的原来的原生，我的很多不好的这些经历，不管怎么样，你还能够活着来叹息，还能够活着来质疑，就表示说我们还有生命，生命是我们最基本的。那接下来为什么我们在安息的时候要唱歌？因为为着我这个生命的这个生机，神所造都是有生命的迹象的，我们说有机体啊，生机，我们要来赞美神，这也是我们的重点。我说我们一直要把一个树的形象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 做灵修艺人的路好像一棵树。好，今天我们在上面有一个主题经节叫做艺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样的人生呢，它不是一下子就很光亮，它有时候是太阳还是在那里，但它有它的时间会出来。刚才我讲过哈，我们一棵树的成长，我们人生的过程，它不是一下子就全部的全景都在你那里。我相信这个时候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年轻年壮的年老的，我们的这个回顾一下，你在你很幼小，或者是你在做少女梦、少男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都没有想到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但是我们一回顾的时候，啊，这一些都是有一个活的一个生机在那里。不管过去怎么危难，过去怎么难，还是活到今天。我说能够在这里叹叹息，吐一下我的心里面的问题、苦情。跟神抱抱怨，这个都是因为我有生机啊，我有机会，我还有活下去的机会，才有这样的一个，就像大树要吐二氧化碳出来一样，好，把二氧化碳吸进去，把氧吐出来，哈，树跟我们刚好相反，哈，好。那我们的第二段是从我的结束有，你的结束有出来吗？我这里好像没有弄到哈，就是谈到这个我的生机的这一段。刘玲，那里你的底节有出来吗？我们要从那个12到14节哈。
艺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
这个经节，福妈妈曾经跟我们提过。我那时候说，哎呀，傅妈妈，你先帮我讲了哈，要帮我们提过哈。好，有再次看到这个形象哈，请你把那棵树让我们看一下，香柏树，那是黎巴嫩的香柏树。如果可以的话，好，这里提到两种树，棕树跟香柏树。香柏树有提到地方，它有一个地方的它的特别它的土质、它的情况怎么样，可以像香柏树。长得那么出名哈，黎巴嫩的香柏树，这个荷西亚的地方哈，荷西亚书的地方呢，那里也提到这个，他没有提到香柏树，说黎巴嫩的树啊。那事实上，黎巴嫩的香柏树是很有名的，松跟柏，这是中国人比较比较熟的哈。这里提到棕树，他没有提地方，那基本上。在圣经里面提到棕树的时候，跟我们的棕树不太一样，它一样是很高大的、很壮的哈，但它有果子。那这个棕树呢，是指哪里的棕树呢？有没有人知道迦南地有一个城也叫做棕树城？有没有人有印象？第一个城打得进去的，
我有印象，但是记不太清在什么地方。
耶利哥城，这个耶利哥城也叫做棕树城。他没有提到地方，但是谈到这个香柏树一定是会提到黎巴嫩，因为黎巴嫩他们的地质很特别，他凡是有香柏树长的都是岩石，一个岩石可以种上这个那么繁茂、然后很强壮的，你不要看只有看树，你看到树的大高低，看到树的样子，你还要马上还要想到哈，请我们现在开始，请你注意到看到树就想到它的根好吗？好，他们说基本上一棵树的长度，你要把根放进去的话，是要几乎要两倍长。好，这里提到这个棕树跟香柏树这两种树，它怎么会长那么大？而且还有香味，还有果子。我们讲的松跟柏，而且。那个特别是香柏树，它一定是在岩石上面，我们的松柏一定要在高山，一定要在寒冷的地方，这种树要长得像他们的树的本质，就一定要有这种环境，又冷可能又干，可他们怎么来的呢？你会发现神用什么来提供给他们？小小的露水 很干净的露水。在这里的意思是说，神所创造的这种树，有这种树的存在的意义，而且这种树的存在呢，是有神创造者的保护还有提供，不是树自己有什么可夸的，而是创造者他的奇妙大能跟他的关注的那种爱。当他在告诉约拿，你看我所造的这一个，不管是牲畜，不管它是包括他所造的这世界的一切，凡是由无到变有他所造，到变到有到他所造的，都是有里面都有他的爱，都有他的很精心的一种设计。那么他自己从他所创造的一切，他自己来关顾。人们以为我们在把树种得很好，我们把这个花让它开得很好，甚至把花改颜色啊，把它改良得很好。如果没有那个创造者的原来的这个创造的这样的大能的话，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纪念安息日的时候，事实上是再一次的注入神的给我们创造的那种赞叹喜悦还有救赎的一种感恩。我们星期一是这样开始的吗？这个是圣经里面诗篇92篇告诉我们的一个应该有的星期天，我们现在是用主日了哈，该有的敬拜之后，从一开始我们就带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注满神的大能的这样的确据，要过我们一个礼拜不晓得会怎么样的要面对的压力，会面对的一些周折，一些决定，一些难处，包括我们身体的，包括我们的心灵的，包括我们的属灵的。黎巴嫩的香柏树，你知道，我们都知道那个大卫的宫殿里面就是这种，它有一种香味这个香柏树。那么这个香柏树呢，不但是外面的样子，不但是它的材质的这种特别，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它还有枝浆谈到这个枝浆的时候呢，谈到说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满了枝浆常发青。好像提到年纪大的人哈，但是注意看那个仍要，意思是说他从他很幼小的时候就开始按着时间成长，然后他按着时日很健康的被培养被提供之后呢，一直都有果子，即使到年纪大了，像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已经衰残了，我们已经不如从前了，我们已经是第二个人生了，其实又开始一个人生了，但是呢他这里说仍要，神所造的是不会衰残的。你说那我们的身体不是越来越老越衰残吗？保罗不是体验的吗？不是讲的吗？我的身体一天一天衰残，可是我的里面一日一日的更新，竟然回到孩子的心，回到孩子的样式。诗篇103篇大卫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他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在另外一篇诗篇104篇也谈到香柏树，我们的主题经节哈，主题经节104篇的第16节，请帮我念一下。
佳美的树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木，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
好，请记得这一句，是耶和华所栽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而且它是到老的时候那个枝越来越满。我在这个星期五要对一个教会谈年老的时日跟神的关系哈，请你们为我祷告啊！这是我第一次啊，因为我被认定是老人家了，所以呢，可能是就是名正言顺的谈这个主题哈。到了年老的时候，还是一样要结果子，有他 跟以前不一样的果子，而且呢满了枝桠而长发青。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树的内涵，这个树的诗篇里面的一个表现表达呢，是告诉我们从里面它里面有饱饱的枝，从外面有很茂盛很清脆的颜色，告诉我们这个是神所栽的。如果树都这样，何况是我们人呢？所以把这些树的形象存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话其实不难，真的不难。他常常用那个有形象的，而且那个形象不是说只有一个象征性的，它是相通的，用我们看得到的、体验得到的、平常就在用的，然后来启发我们、启示我们，我们灵里面就是这样，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当耶稣说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有想到那个吃，就只有想到食物，可是耶稣神的儿子的肉跟血，肉跟血我们都很清楚，然后是不是有连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好，现在谈到树，好，谈到树是我们看得见体验得到的，问题是平常我们对于这个树除了说摆在那里有点装饰以外，我们有在欣赏到那个原创者的手所创造出来的各种各种各类的树种，还有它的每一片叶子它长的样子，我们有用过一点心去欣赏它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不管在用树装饰，我们在做我们的园艺，我们在买花，事实上我们怎么样，我们注重的是外面，看到外面的那些景象，那个就是所罗门讲的怎么样，就是风嘛，在过去花会凋谢，但是在这里请把今天的 这棵香柏树还有这个棕树，不管你我们就讲香柏树好了，你们讲香柏树，我们讲香柏树，把这棵香柏树的形象放到你的心里面来，告诉你自己，我的生命是被神栽种的，我的生命是被神创造的，我的生命它是活的，到了老了时候我还是有我的果子，而且里面越那个枝浆越来越满，越来越丰盛。安息日的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我们心里面是安息的，是放心的，可以这样讲好吗？是放心的，依靠神是不管干旱风雨这棵树都不会倒，而且它还是继续结果子。神的话提供给我们那个下面跟砸下去下面的那些养分，那个养分要提供所有的上面的看得到的这些果子、这些叶子、这些树干，从下面看不见的要提供给那上面看得见的。今天告诉我们这棵树它是一首安息日的歌，然后就给我们一个在很高峻的一个那个树岩，这个叫什么，这个树崖的旁边，你看到一棵香柏树，我就矗立在那里，有神的提供，有神的保护，当然就一定有绝对的安息。如果你的安息只是在你安舒的日子里面，那个是一个假象，不是说安舒不好，可是你要知道你我们讲的不怕不只怕万一不怕一万，中国人很有这种哲理观念啊，这种话真的是太有智慧了，我可以讲讲中国人的智慧了，当然不是天的智慧啊，但是他从那个过去所有一切的经验把它做一个统计，就像用统计学来做一个一句话，好像把它 把那个鸡肉鸡汁鸡肉把它烧出那个鸡精这么一点点那个精华，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当我们可以矗立在山崖上，然后知道说我这一棵树所有的展现本来就有这种生命力了，不是我要多么的努力，我要多么的，当然这个是我们要勤劳，这个都不是不对啊。但是我们要有一种每一天要有一种感恩的心态，这个心态是从我们是被造的，被神所造，用他的爱跟能力所造，我们是被神所养的，被他提供的，我是活的。光是你有这一些心里面的意念的话，我们应该一天活下来，是不是就是感恩跟赞美的？所以艺人的路有一个根基，就是安息。等下我们继续要谈这个专题，谈到焦虑的压力的时候呢，也跟这个会有点关系哈。谈到我的被造，常常纪念我的被造，感谢我的被造。你说，可是我们有时候会像约伯一样咒诅我们的被造啊，那就是好受苦咯。如果我们要咒诅的话，如果我们要掉入那个的话，那我们会受苦。啊，约伯要经过38章的这样的，前面两章不算啊，36章的这种，已经够苦、够痛的、够悲哀了，然后还要经过38章的征战，跟那几个所谓的爱他的好友做征战。我们不要以为那些好朋友对他的质变、对他的定罪是没有益处的哈，是有益处的，在激发他的生气，激发他火起来。你就是当他还有一个目标可以哈，至少能目标是我跟你争辩，我没有错，不是我的错，然后一变就变到神那边去了。事实上约伯最后的安息在哪里，他们都为了他现在皮肉的痛苦，对他说我皮肉灭绝之后，我要站在我的救赎主的面前，就来到我们的第三个，什么是义人的路，什么是一棵树的根基，除了依靠，绝对的依靠，第二个是展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预备的一切。有一节告诉我们要把我们种在神的殿中，有没有？你看到那一节吗？我好像没有出来。
第二，我的生机，那个13节，他们要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
OK， 好。一棵香柏树是在岩石，高山的岩石上面，现在要把它引向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神的殿没有用香柏树，是大卫的宫才有，但是这棵树却被栽，不是拿木材来用，是栽在他的殿中。什么意思？这个就已经是一个意义性的一个意思了，就像我们一样，有没有？大卫说一生一世我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你的福分，这是你的有份，而且这是你应该有的生命的一个状态。不管我们的压力多少，不管我们的干旱，我们的各种灾害，各种问题，但是我里面就是一颗神所栽种的。在这里面呢，有一句话英文有，叫做神的树，那是神的树。我不晓得在哪一篇呢，因为我看了好几篇了，好，没关系。那现在呢，我是神的爱所造，能力所造的，我这个生命是有生机的，它是会变化的，它是会扩展的，它是会有丰盛的果子的。到第三个，为什么我们可以安息，你知道吗？我们有神的义做我们救恩的这样的一个确据。好，那麻烦帮我念一下下面这个经节。
诗篇92章第15节，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 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诗篇，
你可以从12念到15吗？从12念到15。
诗篇12到15，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
好的，好，这是一个这所有这个这么漂亮、这么健壮、这么壮观的一棵香柏树。他没有说哪一棵叫什么名字，没有，他说神所造的香柏树，特别是黎巴嫩的香柏树呢，好显明神是正直的，是磐石，而且毫无不义。义人的路呢，有好几个诗篇呢谈到义人有一个难处，就是四周围的不义。如果你看到92篇，你就会看到还出现了愚顽人，出现了恶人，出现了还有两种，我记得哈，有两种不同的，它有不同的名称，谢曼人还是什么哈。当我们处在这一堆人，我刚讲一堆人哈，这样的人群的里面的时候，义人是被带出来，是被救出来的。记得哦，我们是因信称义。罗马书第一章，我在以前谈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讲过了哈。福音的因素、要素、绝对要素，第一个神的儿子。第二个神的大能，第三个神的义。所以这篇诗篇里面我们谈到他创造的大能，我们谈到这个神是爱，所以差遣他的儿子跑到世上来，神的爱。所以我们有这么丰盛的这个有，因为爱使我们有这个生机的表现。那现在呢，就是神的义。这篇诗篇其实在告诉我们救赎的诗篇，也一个人也只有救赎，有神的义做我们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堡垒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安息。义人的路有时候走得很远，有时候也要上山下海，但是他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他是在一个安息的状态。为什么能有安息？就刚才我们所讲的，因为我们心里面充满着对神的这个创造的感恩。我这个人出生就是那么宝贝，那么奇妙，我的名字要记在生命册上一直到永远。今天有时候我们会很想知道有人在提谁的名字的时候，我怎么没有提到我的名字，表示说被提名字是很荣耀的，是不是？而且是很希望名字是被纪念的。我们的神造了我们，生了我们，养了我们，他把我们深深的记在他的生命册上。他希望，他但愿更多的名字在上面。所以这个义人的路，我们今天所谈的，他的根基就是安息。安息从哪里来？从那创造的主而来，从那救赎的主而来。安息从神他没有改变而来。那我在这里呢就插进来诗篇37篇，上面有37篇第40节。
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
不要以为说我们信耶稣那一天被救出来就也神就救赎都跟我们没关系了哈。你如果你去看37篇的话，我说义人的难处就是四周围不认识神的人，有时候是愚顽人，有时候是亵慢人，有时候是就是他们就是不一样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不是我们不要爱他，而是我们很难去面对他们的时候。那这种情况下面呢，神还是做解救的工作。所以上帝做工是继续在做的，救赎是继续在救的，不是只有救我们脱离黑暗，救我们脱离死亡绝望那个灭亡而已，他是继续在做。所以耶稣说，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做工。当他们抓他的把柄说他为什么安息日做工的时候，他说 是我的父亲创造者，他没有停过做工。安息日是给你们人守的，是给你们人去知道什么叫安息，享受安息。神不用休息。所以如果你要看到这些恶人、愚顽人，我们所处的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这些危机、这些为难的话，37篇是很好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干旱、我们的风暴不是有形的崩塌、有形的地震，是一个无形的这种恶人不认识神的人四周围的这些作为、这些他们的做法也好、说法也好啊。然后的我们在很无奈无力被连累的情况下面，我们好像要跟他们搭同条船的时候，这种情况下面是一人很难的啊。这是我们不是上面不是这样讲，但是从37篇到这一篇里面你去看的话，就会看到这个角度啊。那最后的安息是什么？就是我们确定我们的结局，就是92篇第7节啊。然后也接着念37篇35到36节。
我的安息4篇92篇第7节，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4篇37篇35到36节，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长，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
这个也是很像话的哈。我们这里有一条路很漂亮，通往海边的路。可是每一次龙卷风也好，或者是飓风也好，最会倒的就是那一条路的树，榕树。啊，有些树长得也跟好像看起来也差不多，跟香柏树一样，啊，也可以拿来装饰。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也会有发旺的时候，但是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我说过，义人的路是怎么样？是漫长，而且他有他的速度，他有他的慢慢的进展的路。所以呢，箴言说，义人路好像晨曦，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光从这个黑暗里面出现，慢慢你会发现那个光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这是我们的人生，这是我们的艺人的路的经历跟写照啊。所以我们的根基是安息，这个是完全是神提供的。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人不可能有安息。光是你一天到晚在换你的手机，你就安息不了了。但是神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第七日他休息了，他不需要休息，但是为我们设立了这个安息日这样的一个定规。我们今天用主日来纪念神的创造，我是他造的，我是他所爱的，我是他所养的，我是他所提供的。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当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要做什么。那个时候呢，不是我会怎么样，而是我就没有办法展现有这个根基的这样的一个清脆的一个树貌，还有没有办法被考验，我一定在这个寒冬暴风雨下面还可以矗立站立得住。好，我们请小梅再帮我们带两次哈，带大家唱带两次。
我靠真神却有福，你像水旁的树。我靠真神却有福，必像水旁的树，扎根深，树过生，能抵干旱如永生。扎根深，树过生， 干旱如永生，如永生。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到你的施恩座前，除了我们有很多需要你连续跟帮助的地方，我们带着我们的感恩来荣耀你。今天孩子，求你帮助我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常常被你创造的大能所震撼，这样我的日子就不会平淡，我里面的自将就不会枯干。当我看到你所有四周围你所造的，连我们所住的房子是怎么样被盖起来的，都不是理所当然。求你把这种创造的奇功的大能每一天拿来震撼我的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让我们可以灵魂苏醒。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因着你对我的救赎，把我从死荫的幽谷救出来，把我从黑暗的国度救拔出来到光明的国度，把我从苦难里面拉出来。种种的这些我们人生的考验、历练、抉择，就有无比的感恩。帮助我，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不是垂头丧气，不是灰心丧志，让我们挺起我们的胸，让我们再次抬起我们的手脚，让我们再一次知道，让我们活着的是你，就是创造的主，而且你把我们从那死荫里面救拔出来。主耶稣为我们下了阴间，我们就不用再去，我们所期待的是前面天上无比的荣耀。求你把每一个人的今天所听到你的话语，经过圣灵的对我们的启示，把这样的一个树的形象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有你话语的这样的喂养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每一天都很生动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好让我们除了你以外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方法，而且让我们每一天都享受你所给我们的安息。我用感恩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想起主耶稣对你门徒的教训，好让这些话语可以被主嚼，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成为我们的养分，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求你赐福每一位，每一个人要向你发出有声无声的祷告，主你早就知道，你就按照每一个人下心里面这样的渴慕，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饱足。我们将感恩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我们希望每一次的灵修，不管是我的部分或者是周师母的部分，我们都要对神有一个回应，他的话语对他有一个回应。我们现在都是在 Room 上，我们都说，你有什么回应，那是回应我的讲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我想如果我那么希望你们回应的话，我觉得神是更要我们回应，所以希望这些话语会让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对话，祷告或者是对话，或者我们有疑惑我们可以去问他，所以每次在灵修的之后呢，希望能够触发帮助我们从这些话语里面去跟神有一些互动。信耶稣的信心 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每一天继续的，由信以至于信。那信心的意思不是我知道信经里面谈到系统神学的神，谈到救赎的耶稣，谈到内住的圣灵，谈到审判的，不是我知道，而是我有一个很忠诚的心，继续的委身，每一天委身在我所信的对象的上面。这是他原来真正的意义。他有一种形象性的抱住，就好像你抱住一个好像孩子抱住爸爸的脚步让他走的那种，那个叫做信啊。所以每一次的灵修，希望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回应跟神的互动啊。你可以随时在你心里面就跟神回应啊，所以我就不给大家做这个信息的回应了哈。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今天的专题好吗？